勤劳善良的灰姑娘受到了继母和继母的两个女儿的种种愚弄和折磨，他们还阻止她参加为王子挑选未婚妻的盛大宴会。他们的阻挠有没有成功呢？王子在宴会上见到了一个无比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究竟是谁呢？王子和灰姑娘最终的命运又如何呢？请听格林童话《灰姑娘》。在一个王国的都城里，住着一户富有的人家，一家三口生活得平静而又幸福。不幸的是，这家的女主人突然得了重病，而且久治不愈。在临死之前，她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了身边，又难过又爱怜地说：
好孩子，无论你以后遇到什么事，都要记住，要有一副好心肠。
说完，他无限眷恋地看了一眼心爱的女儿，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冬天到了，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小女孩就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坐着，坐在母亲的坟头，悲伤地流着眼泪。冬去春来，太阳狠心地扯去了盖在小女孩母亲坟上的那层白毯子。这期间，小女孩的父亲又娶回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带来了她自己的两个女儿，两个长得十分漂亮但心肠却非常歹毒的姑娘。自从这三个人来到家中后，可怜的小女孩就开始过上了难熬的苦日子。
能让这样的丑丫头坐在屋子里吗？要想吃饭就自己去挣，滚出去。
那两个女儿像呵斥最下等的仆人一样呵斥着她。
哼，你这样的蠢丫头也配穿什么漂亮衣服，真是不知羞耻。
他们抢走了这个可怜的女孩所有好看的衣服，只扔给她一件又灰又旧又脏的大罩衣和一双木板鞋。
给，你只配穿这个。
他们还把这可怜的孩子领到厨房里，让他在那里从早到晚地做着苦工。天还没亮，可怜的小姑娘就得起来挑水、生火、煮饭、洗衣服，干尽了各种各样的脏活累活。这样还不算，那两个姐姐还想出种种的办法来刁难捉弄她。她们常常会把一些豌豆整碗地倒进灰里，大声命令小姑娘：
快，给我们一个个挑出来，不许沾有泥土。
晚上，可怜的小姑娘甚至没有床睡觉，他们只允许她躺在灶旁的灰堆里，因为她总是满身灰尘、肮脏不堪的样子，所以他们就索性叫她灰姑娘。渐渐的，连她的爸爸也这样称呼她了。有一次，父亲要到市场上去，他先问那两个女儿要买什么东西。大女儿抢着说：
我要买一身漂亮的衣服。
二女儿也吵嚷着说：
爸爸，我要买几颗美丽的宝石。
他们的父亲点头答应了。 他接着又问灰姑娘，
那么你想要些什么呢？
我请您在回家的时候把路上碰着您的帽子的第一根树枝摘下来带给我。
父亲回来的时候为那两个女儿买了漂亮的衣服和宝石，也把在路上最先碰着她帽子的那根榛树枝给灰姑娘带回来了。灰姑娘谢过父亲以后，就带着那根绿绿的榛树枝来到了母亲的坟旁，流着眼泪把树枝插到母亲的坟上，大滴大滴的泪水滚落下来，落在了那绿绿的榛树枝上。不久，小树枝就长成了一棵很美丽的榛树。此后，灰姑娘每天都会到这棵树下来，而她每次来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白鸟飞落在这棵树上，并且告诉灰姑娘说，
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满足你。
可是这时的灰姑娘根本就想不出要为自己要什么东西。不久，城中突然传言说，国王要举行一个三天的大宴会，将邀请国内所有年轻而漂亮的姑娘参加，好让王子从中挑选一个喜欢的做他的新娘。灰姑娘的两个姐妹听到这个消息后异常的高兴，她们多么希望王子能选中自己呀！这姐妹俩决定要打扮得最最漂亮，以便能引起王子的注意。他们高声叫着，
灰姑娘，灰姑娘，给我们梳头，给我们擦鞋，帮我们把皮带扣子缝好，我们要到王宫去参加宴会了。
灰姑娘的眼里含着眼泪，无奈地帮他们收拾着，可她终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因为她太想和他们一起去参加王宫的舞会了。于是他央求继母带他一同去，可继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
瞧瞧你满身的灰尘，又没衣服又没鞋子的，这样子也想去参加舞会，别做梦了。
但灰姑娘还是不断地请求，继母就只好说，
好吧好吧，我把这盘蚕豆撒在灰里，你要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把它们全部挑选出来，我就同意你去。
灰姑娘一听有了希望，就赶紧从后门走到花园里叫道，
乖乖的鸽子们，斑鸠们，天空中所有的鸟儿，请你们都来帮助我把蚕豆捡出来吧。好的捡在盒子里，坏的吞到肚子里。
灰姑娘的话音刚落，只见两只小白鸽就从厨房的窗口飞了进来，紧接着红翅膀的斑鸠、绿翅膀的鹦鹉也飞来了，扑棱扑棱，无数的小鸟都震动着它们的小翅膀，叽叽喳喳，成群结队地飞来了。这些小鸟在鸽子的带领下，一下一下地点头雕琢着灰里的蚕豆。一个小时刚刚过去，它们就已经捡完了所有的豆子，拍打着小翅膀飞走了。灰姑娘一见无比高兴，她端着鸟儿们帮她捡好的豆子去找继母，心想终于可以去跳舞了。可她没想到，继母看到她端来了捡好的豆子，虽然万分惊讶，但随即就变了脸色，大声说，
不行，你没有好衣服，去了会被人嘲笑的，还是待在家里吧。
灰姑娘一听继母居然这么不讲信用，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继母为了让他死心，就想出了一个更苛刻的主意。他说：
灰姑娘，这里有两盘蚕豆，我把它们倒在灰里，你要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们干干净净地捡出来，我就让你去参加舞会。
说着就又取了满满的两大盘蚕豆，统统地倒进了灰里。继母刚走开，灰姑娘就叫来了更多的鸟儿，帮她提前完成了任务。可当灰姑娘又一次把捡得干干净净的蚕豆端到继母面前时，尽管继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好半天，可缓过神以后，她还是怒气冲冲地说：
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答应。你这个灰丫头，我们都为你感到害臊。
继母说着转过身去，带着两个趾高气扬的女儿急急忙忙地出门了。现在家里再没有别人了，灰姑娘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为不能去参加王宫的宴会而叹息着。忽然她想到了榛树上的那只小白鸟。啊，灰姑娘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高兴地拍手叫了起来，飞快地跑出房门，奔到母亲坟旁的那棵大榛树下。呵，那只小白鸟正对她欢快地歌唱呢。灰姑娘马上对小榛树叫道：
小榛树，请你动一动，请你摇一摇，把金银制成的衣服给我抛下来。
灰姑娘的请求刚一说完，小白鸟立刻就把用金银做成的衣服，用丝和银子绣成的舞鞋，轻飘飘地扔给了灰姑娘。灰姑娘赶紧换上美丽的新衣服，穿上漂亮的新舞鞋，飞快地向王宫赶去。装饰的豪华富丽的王宫里，气氛十分的热烈。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女孩都是那么娇美明艳，她们都竭力地向年轻而又英俊的王子靠近，期待着王子能注意到自己。可是年轻的王子却沉静地坐在那里，他似乎还没有被眼前所见到的任何一位姑娘所打动。就在这时，内厅的门打开了。啊，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只见一位美丽的像仙女一样的少女，穿着无比华贵的衣裙和金丝绣成的舞鞋，和着优美而又婉转的音乐，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地向人群中走来。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刚刚还蹲在灰旁捡蚕豆的灰姑娘。她的继母和两个姐妹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谁，所有的宾客也都不知道她是谁，他们都以为她是一位外国的公主呢。这时，坐在宝座上的年轻而又英俊的王子殿下飞快地向她走来，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飞快地旋转。王子邀请灰姑娘一曲又一曲地跳着，他不让别人有任何一点机会，也不给别人机会。如果有谁来邀请灰姑娘跳舞，他就会坚决地说：
她是我的舞伴。
可是很快到了晚上， 灰姑娘应该回家了。
王子对她说，
可爱的姑娘，让我送你回家吧。
但是王子刚跟着灰姑娘走到她的家门口，就见她灵巧地跳进了自己家的歌房，从那里逃脱了。王子等啊等啊，美丽的姑娘始终也没有出现。直到灰姑娘的父亲回来，王子告诉她，有一位姑娘逃到歌房里去了。灰姑娘的父亲赶紧打开了歌房，可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王子只好疑惑地回去了。
等到继母和她的两个女儿回来后，他们看到灰姑娘依旧穿着脏衣服躺在灰堆里。她早已从歌房后面跑到了榛树下，在那里换掉了美丽的衣服。
第二天，宴会又照常开始了。这一天，灰姑娘穿上了更加漂亮的衣服前去参加舞会。王子对她也更加喜欢了，一直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王子又跟在灰姑娘的后边偷偷查看。这回灰姑娘飞快地逃进了屋后的院子里，像只小松鼠一样迅速地爬上了一棵茂盛的大树。王子又一直等到灰姑娘的父亲回来，向他讲述了所见到的情况。这位父亲想，
难道是灰姑娘？
他赶紧搬了一架梯子爬上去看，可树上空落落的，根本没有人的影子呀。原来灰姑娘早已从树的另一边跳了下去，把衣服换回来，又躺到她的灰堆里去了。第三天，王子用了一个计策，他让人在整个楼梯上都涂抹了柏油，因此当灰姑娘逃下楼梯的时候，左脚的金鞋立刻就被柏油粘住，留在了那里。第二天一早，王子就带着金舞鞋来到了他曾两次跟随而至的灰姑娘家。他对灰姑娘的父亲说，
哪一位姑娘穿得上这只金鞋子，她就可以做我的妻子。
大女儿首先拿着鞋子到房间里去试穿，她母亲站在旁边看着她，可她试了好半天也没有穿进去。于是母亲送给她一把刀子，说，
为了将来能当上王后，现在你只好把脚趾头给割下来。
这个大女儿看了看刀子，狠了狠心，把大脚趾头一刀给割了下来，然后才勉强地把脚放进鞋子里，忍着痛走出来见王子。王子一见这位姑娘正好穿上了这只金舞鞋，以为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于是就把她扶上了马，带着她向王宫走去。可就在他们走过灰姑娘的母亲的坟前时，只听两只鸽子在那棵榛树上叫了起来。
王子啊，回过头来瞧，金鞋子里面有血迹，这鞋子给他穿太小了，真新娘还得另外找。
王子一听这话，又回过头来看到了这个姑娘正在流血的脚，知道是找错了人，就调转马头把她送了回去。二女儿也试穿了那只鞋，但是也不合适。
这两个都不是我要找的新娘，你们家还有另外的姑娘吗？
王子问道。
没有。
灰姑娘的继母赶紧说道。这时她的父亲说，
我以前的妻子留下了一个女儿，我们都叫她灰姑娘，可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给您当新娘啊。
但是王子一定要他们把灰姑娘给找出来。王子把手中的金鞋递给她，说，
请你穿上这只鞋子试一试。
灰姑娘脱下了木屐，换上了这只金鞋子。呀，金鞋子不大不小，正好合她的脚。当她抬起头的时候，王子认出她就是那个和她一起跳舞的美丽姑娘。于是她大叫，
这才是真正的新娘。
不久，王子就和灰姑娘举行了婚礼，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美丽善良的灰姑娘在遭受了种种折磨和欺负以后，终于赢得了快乐和幸福。可见，温情和善良永远都值得我们深记